第271集。
听得那绿衣宫女请诸位观赏壁间悬挂的书法绘画，众位豪杰纷纷走上前去细细观瞧。段誉也对着墙上的字画一幅一幅的看将过去，突然见到一幅古装仕女的舞剑图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这图中所画的美女竟然与王语嫣的容貌是一模一样。段誉霎时之间神魂飞荡，对着这张画出神良久，突然叫了出来：二哥，你来瞧。虚竹应声走近，一看之下也是大为诧异，心想王姑娘的画像在这里又出现了一幅，与师父给我的那幅画相像，图中人物相貌无别，只是姿势不同。段誉是越看越奇，忍不住伸手去摸那幅图画，只觉得图后的墙壁之上似乎凹凹凸凸的另有图样。他轻轻地接起图像，果见壁上刻着许多的阴阳线条，凑近了一看，见那壁上刻了无数的人形，有的打坐，有的腾跃，姿势是千奇百怪。这些人形呢，大都是围在一个个的圆圈之中，圈旁多半住着一些天干地支和树木字。虚竹一眼便认了出来，这些图形与灵鹫宫石室壁上所刻的图形大同小异。只看得几幅，心下便想，这似乎是李秋水李师叔的武功啊，跟着遍及恍然。李师叔是西夏的皇太妃，在宫中刻有这些图形，那是丝毫不足为奇呀。想到图形在壁，李秋水却已世事，不禁黯然。虚竹知道这是逍遥派武功的上乘秘诀，倘若内力修为不到，看得着了迷，重则走火入魔，轻则昏迷不醒。那一日，梅兰竹菊四姐妹便因观看石壁图形而摔倒受伤。她怕段誉受损，忙道：三弟，这种图形看不得的。段誉道：为什么呀？虚竹道：这是极高深的武学，倘若习之不得其法，有损无益。段誉本来对武功就毫无兴趣，但就算兴趣极浓，他也必先看王语嫣的肖像而不看武功秘谱。当即放回图画，又去观看那幅湖畔舞剑图。他对王语嫣的身形容貌再细微之处也是瞧得清清楚楚，牢记在心。在细看那图时，便辨出了画中人和王语嫣之间的差异来了。这画中人身形较为丰满，眉目间略带英爽之气，不似王语嫣那么温文委婉。年纪呢，显然也比王语嫣大了三四岁。说是无量山石洞中那位神仙姐姐，倒是像了个十足十。包不同口中兀自在胡说八道，对段誉和虚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却毫不放过。听虚竹说壁上图形乃高深武学，当即嗤之以鼻，说道：什么高深的武学， 小和尚又来骗人。揭开图画，宁木便去看那图形。段誉斜身侧目，踮起了脚跟，仍是在瞧那图中美女。那绿衣宫女说道：“包先生，这些图形看不得的。公主殿下说过，功夫倘若不大，观之有损无益。”包不同说：“那功夫若是到了呢，那便有益无损了，是不是？”我的功夫是已经到了的。他本不过逞强好胜，倒也并无偷窥武学秘奥之心。不料只看了一个圆圈中人像的姿势，便觉千变万化，捉摸不定，忍不住伸手抬足，跟着那图形便学了起来。片刻之间，便有旁人注意到了他的怪状，跟着也发现了壁上有图。只听得这边有人说道：“哎，这里有图形。”那边厢也有人说道：“这里也有图形。”众人纷纷揭开壁上的字画，观看刻在壁上的人形图像，只瞧得一会儿，便都手舞足蹈起来。虚竹暗暗心惊，忙奔到萧峰身边说道：“大哥，这些图形是看不得的，再看下去只怕人人要受重伤，倘若有人癫狂，更要大乱。”萧峰心中一凛，大喝：“
大家别看壁上的图形，咱们身在险地，快快聚拢商议。”
他这一喝之下，便有几个人回过头来聚到他身边。可是壁上图形实在是诱力太强啊，每个人任意看到一个图形，略一思索，便觉得图中姿势时可解答自己长期来苦思不得的许多武学难题。但这姿势到底如何，却又朦朦胧胧，捉摸不定，忍不住要凝神思索。萧峰突然间见到这许多人宛如痴迷着魔，也不禁暗自惶栗。忽听得有人啊的一声呼叫，转了几个圈子扑地摔倒，又有一人喉间发出低声，扑向石壁，是乱抓乱爬，似是要将壁上的图形挖将下来。萧峰一凝思间已有计较，伸手出去一把抓住一张椅子之背，咔啦一声掰下来一截，在双掌之间运劲搓磨，捏成了数十块碎片，当即扬手掷出。但听得嘶嘶嘶嘶嘶嘶响声不绝，每下响声过去，室中油灯或是蜡烛上便熄了一头火光。数十下响声过后，灯火尽熄，书房中一团漆黑。黑暗之中唯闻个人呼呼喘气之声，有人低呼：“好险好险呐！”有人却叫：“快点灯烛啊，我还没看清楚呢。”萧峰朗声道：“
众位请在原地就坐，不可随意走动，以免误导屋中机关。壁上图形惑人心神，更不可伸手去摸，自陷祸害。”
他说这话之前，本有人正在伸手抚摸石壁上的图形线刻，一听之下，这才强自收摄心神。萧峰低声道：“
得罪，莫怪，快开了石门，放大伙出去。”
原来啊，他在射熄灯烛之前，一个箭步窜出，已抓住了那宫女的右腕。那宫女一惊之下，左手反掌便打，萧峰顺手将她左手一并握住。那宫女又惊又羞，一动也不敢动。这时听萧峰这么说，便道：“你别抓住我手。” 萧峰放开了他的手腕，虽在黑暗之中，料想听声辨形，也不怕他有什么花样。那宫女道：“
我对包先生说过，这些图形是看不得的，功夫倘若不到，观之有损无益，他却偏偏要看。”
包不同坐在地上，但觉头痛甚剧，心神恍惚，胸间说不出的难过，似欲呕吐，勉强提起精神说道：“
你叫我看我就不看，你不叫我看我偏偏要看。”
萧峰寻思，这宫女果然曾经劝人不可观看壁上的图形，倒不似有意加害，但西夏公主邀我们到这里来，到底是什么用意呢？便在这时，突然闻到一阵极优雅极清淡的香气，萧峰吃了一惊，急忙伸手按住鼻子，想起当年丐帮帮众被西夏一品堂人物以悲苏清风迷倒之事，内心略一运转，幸喜并无挚爱。只听得一个宫女声音嘤嘤俐俐地说道：“
公主殿下驾到。”
众人听得公主到来了，都是又惊又喜，只可惜黑暗之中见不到公主的面貌。只听那少女娇媚的声音说道：“
公主殿下有玉，书房壁上刻有武学图形，别派人士不宜观看，是以用字画悬在壁上以加遮掩，不料还是有人见到了。”
公主殿下说道：“请各位千万不可晃亮火折，不可以火石打火，否则恐有凶险，诸多不便。公主殿下有些言语要向诸位家客言明，黑暗之中颇为失敬，还请各位原谅。”只听得嚓嚓嚓嚓的声音响出，石门打开。那少女又道：“
各位倘若不愿在此多留，可先行退出，回到外边宁香殿用茶休息，一路有人指引，不致迷失路途。”
众人听说公主已经来了，如何还肯退出啊？再听那宫女声调平和，绝无恶意，又已经打开了屋门，任人自由进出，惊惧之心当即大减，竟无一人离去。隔了一会儿，那少女道：“
各位远来，公主殿下至感盛情，敝国招待不周，尚请谅见。
公主仅将平时欣赏的书法绘画每位各赠一件，聊愁雅意，这些都是名家真迹，请各位笑纳。各位离去之时，便自行在壁上摘去吧。”
这些江湖豪客听说公主有礼物相赠，却只是些字画，不由得纳闷儿。有些多见世面之人知道这些字画拿到中原均可卖得重价，胜于黄金珠宝，倒也暗暗欣喜。只有段誉一人最是开心，决意捡取那幅湖畔舞剑图，可与王语嫣并肩赏玩。
那宗赞王子听来听去，都是那宫女带公主发言，好生焦躁，大声道：“
公主殿下，既然这里不便点火，咱们换个地方见面可好？这里面黑通通的，你瞧不见我，我也瞧不见你。”
那宫女道：“众位要见公主殿下，却也不难。”
黑暗之中，百余人齐声叫了出来：“我们要见公主，我们要见公主。”
另有不少人七张八嘴的叫嚷：“快掌灯吧，我们绝不看壁上的图形便是了。只需在公主身侧点几盏灯也就够了啊！我们只看到公主，就看不到图形了。”“
对对对对对，请公主殿下现身。”
扰攘了好一会儿，声音才渐渐静了下来。那宫女缓缓说道：“
公主殿下，请众位来到西夏，原是要会见家客的。公主现有三个问题，敬请各位挨次回答，若是合了公主心意，自当请见。”
众人登时都兴奋起来，有的道：“哦，原来是出题目考试啊。”有的道：“
俺只会使枪舞刀，要俺答什么诗书题目，那可就难死俺了。”问的是武功招数吗？
那宫女道：“公主要问的题目都已告知婢子，请哪一位先生过来答题呀？”
众人争先恐后的拥前，都道：“
让我来，我先答，我先答。”
那宫女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众位不必相争，先回答的反而吃亏。”
众人一想，都觉得有理，越是迟上去，越可多听旁人的对答，便可从旁人的应对和公主的可否之中加以揣摩。这一来，便无人上去了。忽听得一人说道：“
大家一拥而上，我便堕后，大家怕做先锋吃亏，那我就身先士卒啊。在下包不同，有妻有儿，只盼一睹公主芳容，别无他意。”
那宫女道：“包先生倒也爽直的紧，公主殿下有三个问题请教。第一问，包先生一生之中在什么地方最是快乐逍遥？”
包不同想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
是在一家瓷器店中啊。我小时候在这店中做学徒，老板欺侮虐待，日日打骂。有一日我狂性大发，将瓷器店中的碟碗茶壶花瓶人像一股脑打了个乒乒乓乓稀巴粉碎。生平最痛快的便是此事了。宫女姑娘，我答的可重视吗？”
那宫女道：“是否重视，婢子不知，由公主殿下决定。”第二问，包先生生平最爱之人叫什么名字？
包不同毫不思索说道：“
叫包不亮。”
那宫女道：“第三问是，包先生最爱的这个人相貌如何呀？”
包不同道：“此人年方六岁，眼睛一大一小，鼻孔朝天，耳朵招风。包某有何吩咐，此人绝技不听，叫他哭他必笑，叫他笑他必哭，哭起来两个时辰不带停的，乃是我的宝贝女儿包不亮。”
那宫女扑哧一笑，众豪客也都哈哈大笑起来。那宫女道：“包先生请在这边休息，第二位请过来。”
段誉急于出去和王语嫣相聚，公主见与不见毫不要紧，当即上前，黑暗中仍是深深作了一揖，说道：“
在下大理段誉，仅向公主殿下致意问安。在下僻居南疆，今日得来上国观光，多蒙厚待，实感盛情。”
那宫女道：“原来是大理国镇南王世子，王子不须多谦，劳不远来，食身简慢，蜗居之地不足以接贵客，还请多多担待。”
段誉道：“姐姐你太客气了，公主今日若无闲暇，改日赐见，那也无妨。”
那宫女道：“
王子既然到此，也请回答三问。第一问，王子一生之中在何处最是快乐逍遥？
段誉是脱口而出，
哦，在一口枯井的烂泥之中。
众人忍不住失笑，除了慕容复一人之外，谁也不知道段誉为什么在枯井的烂泥之中最是快活逍遥。有人低声讥讽，哼，难道是只乌龟啊，在烂泥中最快活。那女子抿嘴低笑，又问，
王子生平最爱之人叫什么名字？
段誉正要回答，突然觉得左边衣袖右边衣襟同时有人拉扯，八天石在他左耳畔低声道，
说是镇南王。
朱丹臣在他右耳边低声道，
说是镇南王妃。
两个人听到段誉回答第一个问题大为失礼，只怕他第二答也如此一笑于人。此来是向公主求婚的，如果段誉说出生平最爱之人是王语嫣啊，或者穆婉清，又或是另外一个姑娘，公主岂有答允下嫁之理啊？所以才一个提醒她当说最爱父亲。忠君孝父那是朝中三公的想法，一个提醒她当说最爱母亲，孺子慕慈母，那是文学之士的念头。而段誉听那宫女问到自己最爱之人的姓名，本来是冲口而出便欲说出王语嫣的名字的，但是经八珠二人这么一提，段誉登时想起自己是大理国镇南王世子，来到西夏，一言一行实系本国观瞻，自己丢脸不要紧，可不能失了大理国的体面。